第二个他篇章，篇章孙卿，孙卿比如说就是荀子了，他要避这个汉代荀刘荀的这个汉帝的一个字，荀用孙子，他说我一共33篇发现啊，可能你们这儿收到的是25篇，他那儿是26篇，有的地方可能是28篇，我把它重复的去掉以后呢，一共定下来33篇，我决定把劝学篇定第一，所以我们今天读这个荀子第一篇讲劝学，讲那个冰寒啊什么寒与水啊水啊什么的那一段，这就是刘向跟我们定下来的，一共30几篇。他说我把这个，而且呢，我根据它的内容确定这个篇目。第三个，他说拿到这么一堆竹简，实际上是没有书名的。刚才我们说国策，那实际上他刘向刘歆他总结出来，他说你们知道他当时拿到这么多跟战国时代的那些文件有关的，有的叫国策，有的叫国事，有的叫长短，有的叫释语，有的叫长书，有的叫休语。他说最后我们跟他定了一个名字叫战国策。为什么呢？国策两个字我们觉得比较能概括，那么时代正好是战国时期啊，我们讲的，所以我们讲这个定书名，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整理古籍的一个方法，是吧？那个像我们这个今天整理欧阳修的集子，包括我们整理朱熹的集子，最后我们定名叫朱子全书，这名字也定了好几次，原来叫朱熹全书啊，后来朱家骏先生题写书名的时候讲一句话，他说我是朱子后人，我不能称我的祖先为子乎其名，他建议改成朱子啊，那么朱子全书。那么大家知道李光地清代的时候也有个朱子全书，那我们原来是想有所区别的，所以确定书名，也就是说经过刘向经过刘歆的整理，书才形成一个，才形成一部书了，原来是一堆简，而且各家的你的老师跟你说了这些故事，他的老师跟说那一些，用的词可能都有出入。第四个呢，他说错字太多，不规范的字太多，那么还有错简，我们刚才讲了前面，还有多出来的眼文。为什么老师在这讲的时候兴致很高，多说了几句话，我一五一十学生全记上去了。那么有的地方呢，老师讲的很简略，有的地方老师自己也不知道，所以他说这些错字很多。那怎么？他要根据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个本子确定下来。第五个，他说我们要做一个搞清本啊，这就是今天我们古籍整理工作交到出版社有个清本，也就是我们讲杀青，是吧？杀青，竹简上面原来写在竹简上面，不把那层油的东西刮掉，容易改。当我确定之后，把那油刮掉以后，就毛纤维露出来，写上去不改了。那么这个叫誊写清本，我们叫杀青、汉青，这就是大家对中国文化比较熟悉，我还都熟悉。最后第六个，他要写个输入，输入，输入呢，我们就讲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西汉刘向父子整理文献的工作非常了不起呢？为什么我们称为他们后来叫教筹呢？就他们除了整理书，把一部书给我们整理出来以外，他们还做了一个编写目录的工作。我们讲这个编章学术考进源流，就是讲他的编定书录。编定书录的意义非常大。我原来觉得，我原来没有做古籍整理的时候，我说这个目录之学那么重要吗？你书也不在了，你把书名、把作者、把那些内容、把诗层讲一讲，有什么太大意思呢？好像意思不大。后来接触多了，我发现真重要。为什么？我们见不到一个鲜活的人，我们见到骨骼也有好处，是吧？我们知道看到一个人的骨骼，可以知道他的这个体格如何，是吧？那营养学家可以从他的骨骼去分析他的各方面情况。那么没有骨骼，哪怕他只有一个头盖骨呢？我们说一个周口店的头盖骨多少值钱了？到后来现在不了了之了，是吧？那么即使没有一个头盖骨，就是剩几个牙齿，我们考古学家同样可以判断出来他们当时的营养、他们的食物结构，是吧？这都是输入，就是这个作用。 我留一部分东西仅有的留下来，当时他没有可能我们做一个什么烤盘烤下来，但是通过输入把这文化的一个脉络留下来了，非常重要啊。所以呢我们就讲，后来我们今天读这个汉书，读到汉字，就是译文字啊，我们就可以讲，因为班固他是接触到了这个刘向的笔录，那么刘歆的侵略他都看到，他都接触到了。所以我们今天讲汉字、汉书、译文字，对于我们这个研究古代文献，尤其是先秦文献来讲，它意义太大、太重大啊。尽管当时有很多书记录在案，后来不能得见，但是这个书的意义太大啊。那么这个呢，我们讲，这就是我们拜这个刘向父子他们的这个工作啊。所以我觉得，像刚才我请大家关注的刘歆谈到当时学术界的一个情况的话呢，他是在这个汉书第卷36啊，出《元王传》他们夫人里后面的，对我们理解当时这个文化的背景啊，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班固在这个刘向、刘歆的传后面，他就讲了，他说了不起啊，他孔子之后啊，这个追问之事重矣。他说，但是孔子之后，我们说本科、孙况就是荀子、荀生、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杨雄这几个人，除了他们自己，我们讲博物洽文，通达古今，其言犹不于世，他们的工作，这个言也可以概括他们的著述，对于我们这个文化事业太有用场了，意义太深远了。他说传言讲过一句话，叫圣人不出其间必有命死者焉，恐怕讲的就是这样的啊。没有圣人，但是也有一些非常了不起的非凡的人物。那么所以我想刘向啊、杨雄啊，这些我们都是值得我们关注。那么我想请大家在我们了解了一个汉代西汉的教刊的基本情况以后，大家不妨啊把这个教刊史略啊、教刊书略，或者是这个汉书的刘向、刘歆的传记，或包括我们必须看的汉书的译文字啊，再读一次，我相信感受一定会不一样。那么包括这个后来班固在谈到刘歆的成就，他说剖判译文众百家之序啊，所以他对他们的成就呢是加以充分的肯定。那么我们讲西汉保存下来那么多文献啊，如果说我是想了，我有时候突发奇想，没有刘向的工作，你说战国策就没有了，没得书了，是吧？那么还有像荀子，很多很多很多书，他一步步都讲出来，没有他们的工作，这些书可能就散成一堆了啊。那么这当然，我们说这个历史发展有很多因素在里面，是吧？我们很难讲，但是他们俩就是刘向、刘歆父子的这个整理文献的功劳，真是功不可没啊。所以我想，如果说啊。我们讲这个，我们喜欢有时候讲中华民族这个中华文明的一个独特性。我们跟世界其他民族比起来，在文献方面，我们确实梁启超说非常有幸，非常幸运。不然的话，我们对我们先民的了解非常很有限，很有限了。郑玄，我们讲的第三个代表，他的教刊成就呢，跟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我们讲到东汉的时候呢，大家一定会想到一个经文学，经文学和古文学，是吧？古文学、经文学。那么我这方面呢，我想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啊，比如说像钱穆斯先生啊，钱穆先生那个讲叫《国学概要》啊，还有那个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简编》里面讲到经学这部分写得非常精彩啊，这部分写得非常精彩，他很下功夫。那么像郑玄这个人呢，他实际上我们讲他讲经文学是讲师承，讲这个古文学呢讲训诂，讲这个他们各自的特点，他但是也不完全排斥，就是说 实际上有很多地方交融的，但是这些东西呢，在政权身上呢，它完全给它综合起来了，啊，那么，我们看它有些它的教刊方面啊，因为它研究，我们今天朝夕批了那些十三卿注疏，好多经书都是经过它的建筑，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段玉裁他讲过一段话。我就帮助我们理解政权的成就。他说教书何妨，妨就是这个妨啊，他用的这个，他说什么时候起源的，妨是起源。他说妨于孔子子夏，那么刚才我们了解了孔子读子夏以后，刘向他们各显所能，是吧？但是千古大业未有胜于郑康成者也，为什么呢？他说郑君之学，它有它几个特点，不足于墨守。我们讲经文学墨守成规嘛，老师师承，它有师承，但是它不拘泥。它还有一路，它兼中朱家之学，但是朱兼中它也不是拟于兼中。为什么？它在这个综合各家之学中，它有个独断。今之之当定者，必相其，就是考察他的文艺之离合，这还不足，审其音韵之远近。从音韵学上，我们讲音啊，这叫音讯啊，有时候他还会发现一些错误，错的可能是因为在音上面有一定的联系导致你错误。文艺之离合，审其音韵之远近，然后他来判定这个众说之是非，啊，如果大家对这个汉代经学有兴趣啊，看一看，当时真是热闹之极啊，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因为当时都是讲师承嘛，很多很多东西传到后来就走样了，走样了，最后不是蔡邕出了一个跟那个就是西平石经啊，他由他自己来亲自。跟一批学者判定以后抄在这个洛阳城里啊，这个今天的洛阳大学里面还仿古做了好多西平石经的残片，那当然是假的了，是吧？但是当年洛阳城里面据说有上千辆的车啊挤在那儿，跑过来那些经生，因为这都是他们以后发展所需要的，在那核对自己带来的那些经文啊文字。那么我们讲这个郑玄他了不起呢，他把那么多各家经书里面的东西，他说做了个判定以后，他还有规定了一些他的专用名词，度如度落，是吧？拟其音者用这个异同而异略啊，换了一个字叫读位读月啊。比如我举个例子啊，我们看汉书里面说一个老人袜带解开了，叫你给我系上，他不用这系，他用解。那么他们住的时候呢，住这个结呢，应该读成系，结，是吧？因为结是把它捆起来，是吧？系是把那个，它这个都有讲究。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实际上都是从郑玄他们做经注里面的方法讲来的。啊，那么他甚至他说“审字为声相近，形相似”，啊，这个是我们讲一个是声训，一个是我们根据字形来相训。所以训，其实我们不就是在训诂学方面呢。我们没有一定的基础呢，有时候我们很难在这个文献整理上面，做一些判断了。当为啊，非六书假借，那么这是所谓自己搞出来的那些俗体字。就刚才我跟大家说，举个笑话，就是用布来代替菠菜的菠。那非六书假借，转为痴谬者，那是你自己瞎写，不规范的。我们今天叫不规范。啊，那么汉代的学者做注呢，真正。我们讲后来传承下来有价值的为大家公认能接受的呢，都不离开这三者。但是这个郑玄他都探其本源啊，我们说文献就是探知他的最原初的面目，他做的最好啊，这是段玉裁。那么回过头来看郑玄他做了几些工作，举了几个例子啊，他比如说他根据这个声发音，他说周礼天官纳人，凡祭祀共斗谱剑谱，那么贡这个贡呢，就是上贡的贡。我们今天用单人跑是吧？郑玄他就建筑，他就叫谱非斗石。这个谱啊，它不是放到斗，是一个容器，祭祀所用的。 这个斗字我觉得是应该用的修字，修斗声是相同的。老师说修的学生一听听差了写成一个斗，有可能啊。那么应该是共修谱建谱，那么这个呢是他的一个判断。其实呢后来孔颖达在书的时候他用了郑玄另外一条材料，他说郑云未应未食没有吃没有喝过的那种叫见，已经吃过的已经喝过的那叫修。所以见和修是对文相对的，所以从逻辑上来讲呢，下面用见上面必定是修，一定是共是修谱和见谱，而不可能冒出一个斗字来。那么我们看了孔颖达的书呢，书文以后对郑玄这一段注文呢，我们理解的可以更深了，他有道理。但这里他讲是声音上面啊，所以把这个修误写成斗。那么这个通假字他就非常厉害了。周礼在梦他有一句啊，他说乃舍蒙于四方以正恶梦，做了不好的梦是吧。那么古人认为这个不好的梦是一个不吉利的，我得把这个就是要驱走。那么大家看郑玄的建筑，他说杜子春是人民学者啊，杜蒙他说因为是敏，他认为这个字应该是敏，蒙不是是敏，为敏，说或者字应该本来就是一个敏字，敏什么呢？他说我驱赶的驱疫敏也，是吧？就是一年每年到年终了，把这些病啊什么，我们今天还有祭神嘛，是吧？祭灶王爷，把那不好的通一通，明年给我交好运嘛，这是一个祈福啊，一种书亦或为名，这是杜子春的意见。郑玄的说，他的理解这个舍字啊，实际上是个通假字，他因为读为舍舍，这个在很多地方方言里面，舍和舍是舍是一个字一个音啊，舍舍舍。哎，今天江南还有我以前在山西听别人说话，舍和舍也是一个音。他说色蒙呢，这个色就好讲了，就是我们讲的色彩色菜，就是我们讲太学祭祀的时候用那个植物当做祭祀的一种供奉的礼物色菜。他说蒙是什么呢？很鲜嫩的菜，所以色蒙色蒙就是色菜的意思，色菜与四方。这个正呢是送，是个冲，我们讲送瘟神驱走的意思嘛，是吧？说瘟神不是说瘟神把他真的一恭恭敬送的，把你赶走，但是你是神，我对你要敬，是吧？敬贵生而远之，赠送，所以要以心善，用这个色菜的礼仪来去故恶，这个就讲通。为什么他说舍和色是通的？那么我有一次呢，看到这个李学勤先生他解释这个《侯马蒙书》。它里面有一个蔑夷鄙视的蔑，它是马，李先生他就根据这个马，就我们今天的这个麻绳的马，他认为是灭消灭的灭的一个通假字，他找出书证来了，就是说我们一起去消灭敌人，消灭对方，蔑夷鄙视啊。我有一次去过李先生那一次啊，很有幸跟他谈到。向他请教他以前看到这个龟甲的故事啊，这个当然跟这不一样，但是他就讲了，他说我们正确的判断这个通假字对我们理解文献太重要啊。那个蔑夷鄙视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看侯马文书看到这个例子，李先生为这个专门写过。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讲通假字，正确的判断通假字舍和是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看起来好像更能讲得通啊，这也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啊。那么郑玄呢，他不但是从这个文字上面训诂上面，他因为看书看了很多，经文很熟，他比如说礼记月令，他说月令记得十二个月，月正之所行，就是我们这个管理人员地方政府官员了要做的事情。他说这个应该是吕氏春秋的，吕氏春秋里面他说有材料，他熟，书很熟，所以他里面有官名，有时事不合周礼， 他由这个怀疑，他找证据，找到里面的官，找到里面的实事，这些名称呢跟周礼不相合的啊，他是变伪，这是变伪啊。所以呢段誉才说郑玄了不起啊。像前面呢我们讲的是用官方的力量，刘氏父子整理文献保存下来，那当然是，但他在郑玄镇，他对于他，因为他是本来是个经学大师啊，经文经学、古文经学他都通，所以他在这个对于经文的理解方面，他的见解，他用了这个尤其是古文经的那些方法啊，训诂的方法，他非常有说服力啊。他对这个月令的变伪，后来包括陆德明他们全部都接受了啊，应该说是大家都是很公认他的成果啊。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郑君治学不主于没收，主于兼中，不主于兼中而主于独断啊。这个经治，经治是当定者，一定是文义之离合，我们讲内在逻辑上的判断啊，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讲，哎，这个郑玄了不起啊，大家今天翻这个自己书桌上的这个十三经注疏，请大家注意一下啊。孔颖这个当然你要花一费功夫，他见正见，正见埋藏在里面，你看正见跟孔颖到后面做的一些工作，像刚才就是个非常好的例子。这个呢就是我刚才我讲的那个，就是西平石经。西平石经呢，有人开玩笑说西平石经我就搞个拓片嘛，这不也算印刷嘛啊，是吧？有人说这也可以算是一个版，可是当然我觉得这个有点勉强啊。这是一个故事，就是就是其官事及摩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啊，天塞皆墨啊。那这个时期呢，就是我刚才一直跟大家讲没有标准化，那么现在有一个标准化了，大家当然要趋之若鹜。那可见当时学界已意识到了没有标准化的情况下面我们读书是多么的艰难。那么一旦你有个标准的东西，是由蔡邕他自己亲自书单在这个碑刻上面。